各位听众好，节目开始之前做一个极其严肃的预警。本期节目我们将讲述世界犯罪史上极其罕见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案件，讲述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未成年女童遗体的大规模盗掘、病态的防腐处理以及极其扭曲的心理描述，内容非常压抑，可能会引起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不适。如果你是未成年人、孕妇或者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的朋友，请立刻退出本期节目。我们深挖黑暗绝非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剖析人性深渊与法理困境，并向受害者家属致以同情，请大家谨慎收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在这期节目开始啊，我想带着大家去进入一个场景。当你走进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老教授家里，他的房间可能堆满了很多书，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空气里弥漫着那种陈旧报纸的味道，但是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淡淡的甜腻的气息。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你会发现沙发上书架旁坐着几十个穿着鲜艳裙子、带着丝巾的漂亮大玩偶。你可能会不禁的感叹一下，哎呀，这个老学究可能会有一点点怪癖。直到你无意中碰到了其中一个玩偶的胸口，玩偶的体内传出了动听的儿歌。哎，那我凑近看一看吧，想看看这些玩偶的眼睛是用什么做的呀，他们穿的服装的细节是什么样啊，却发现那对纽扣的后面是一具已经干枯了的真正的女孩的遗骸。但是这不是恐怖的电影，这是在2011年俄罗斯夏诺夫格罗德警方最真实的噩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阿纳托利·莫斯科维纳，一个通晓13国语言、被学术界视为天才的墓葬学家，他是如何在他的公寓里亲手构建了一个活死人的玩偶之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案件。这是2011年的12月2日，俄罗斯的夏诺夫格罗德市正迎来一年中最阴冷、透着寒气的深秋。在列宁大道上一栋典型的带着浓重苏联时代印记的赫鲁晓夫楼前，一对年迈的夫妇正互相搀扶着走下公交车。他们是尤里和埃尔维拉，这对普通的俄罗斯退休老人，刚刚结束了在乡下达恰。这个达恰一般指的是俄罗斯啊常有的那种乡间的小别墅，用来度假的。然后他们回到了市区，这老两口手里提着沉甸甸的包裹，里面装满了自家腌制的酸黄瓜、果酱，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他们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决定先来看看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就是阿纳托利·莫斯科维纳，那我们后面就简称他为阿纳托利。在老两口心里，阿纳托利是他们一生的骄傲，是支撑他们晚年生活的经济支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45岁的中年男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精通13种语言，刚我们也提到，他是当地极其受人尊敬的凯尔特历史和文化专家，发表过无数篇学术的论文，还在大学里授课。当然，作为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忧，阿纳托利一直没有结婚呢，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带回家过。他性格非常孤僻，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沉浸在他那个浩瀚的历史文献和枯燥的语言学的研究里。他有那些古怪的癖好，不爱打交道，生活自理能力也是一塌糊涂。为什么他的父母要给他带很多的吃的呢？但是在他的父母眼里，这不算什么大问题。人们不是总说吗？天才嘛，总是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历史和科学，哪还有时间顾及世俗的生活呢？那此时此刻，老两口站在公寓厚重的防盗门前，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四周也是一片的昏暗。尤里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摸索出备用的钥匙。他们本以为推开门会看到那个戴着厚厚眼镜、头发有些凌乱、正在埋头在书堆里查阅文献的儿子，他们甚至已经在脑海中预演到了儿子看到他们带来的食物时那种略带木讷却又非常感激的笑容。但是伴随着钥匙转动锁芯发出的沉闷的咔嗒声，防盗门终于被推开了。迎接他们的没有儿子的问候，他们的儿子并没有在家，反而有一股极其诡异、浓烈的、让人几乎有点反胃的混合的气味，在门开的瞬间扑面而来。 各位，如果你经常去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或者大家闻过那种发霉的旧书堆，你大概能想象出那种陈旧的酸腐味。我家里面这个下面的仓库啊，也是堆放了很多我之前看过的一些书，会有这样的味道。但此刻除了这个味道，从这间狭小公寓里涌出来的气味要比这个复杂劣质100倍。这里面能闻到的，比如说大量廉价香水的这种味道啊，是那种非常劣质的花香型，你可以理解为那种在厕所里边那种清新剂哈。而且还有那种极其浓重的化学药剂的味道，像是医院太平间里面那种消毒水或者是福尔马林的混合体。而在这种强烈的气味下，还掩盖着一种无法形容的隐隐约约的甜腥味。母亲埃尔维拉本能地捂住了鼻子，皱紧了眉头，她在一片昏暗中摸索着墙壁，按下了客厅的电灯开关，头顶那盏积满了灰尘的白炽灯闪烁了两下，发出了微弱的光。眼前的景象让老两口瞬间愣在了原地，手里的果酱罐子差点掉在了地上。哎呀，这根本就不像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学者的家呀，这简直是一个失控的废品收购站。公寓里每一个角落都塞得满满当当，一摞又一摞高高雄起的书籍、学术期刊，沾满泥土的破旧衣服，每个角落都像是一座座摇摇欲坠的小山，只是在中间留出了一道极其狭窄、仅供一人侧身通过的过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不适的，在这座由垃圾和文献构成的迷宫里，在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之间，在破旧的沙发上，在阴暗的角落里，甚至在儿子的床上端坐着甚至站立着真人大小的人偶。请注意啊，我之所以用人偶这个词，是因为在老两口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他们确实很像那种做工粗糙、体型巨大的复古洋娃娃。我也不卖关子啊，我们开头也说过了，这些娃娃、这些人偶大约有一米多高，形态各异，他们穿着极其华丽甚至有些夸张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洋装，那些裙子上缀满了繁复的蕾丝边、鲜艳的丝带和闪亮的珠片，他们的脚上穿着精致的儿童皮靴，头上戴着各式各样金色或棕色的假发。最诡异的是他们的脸，这些人偶的脸全都被厚厚的布料紧紧地包裹着，或者戴着涂着浓重颜料的那种蜡质的面具。其实这种氛围非常诡异，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想象那些面具上空洞的眼睛仿佛在死死地盯着门口的两位老人。此时此刻，如果你是这对父母，看到一个45岁的单身儿子的房间摆满了几十个真人大小穿着女童裙子蒙着脸的人偶，你会怎么想呢？你会觉得毛骨悚然，你会觉得极其荒诞，你甚至可能怀疑儿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变态的心理疾病。但是母亲埃尔维拉长长的叹了口气，因为她还是比较了解自己的儿子的。儿子从小就喜欢收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从旧硬币到别人丢弃的破玩具。母亲安慰到自己说，也许这就是他最近研究什么古代的民俗文化或者是丧葬习俗的新爱好吧。所以老太太一边在心里给自己找合理的解释，一边艰难地挤进了房间，想要在客厅里清理出一块地方，把手里沉重的东西放下，然后坐下来歇一歇。她走向那张破旧的弹簧已经塌陷的沙发，沙发的正中央就端坐着一个体型比较大的人偶，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天鹅绒连衣裙，领口打着一个巨大的粉色蝴蝶结，她的双手戴着洁白的蕾丝手套，僵硬地交叠在膝盖上。母亲埃尔维拉伸出手，想要抓住这个人偶的手臂，把它挪到沙发的另一头。就在她手指触碰那个人偶手臂的那一瞬间，老太太愣住了，因为她的手指并没有感受到预期的棉花啊、布料啊或者塑料的质感，可这薄薄的衣袖，她摸到了一种极其坚硬、冰冷，甚至有点扎手的触感。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像人类制造出来的玩具，它就特别像是一截在寒冬里被冻得硬邦邦的干枯的树枝。不光如此，更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由于母亲埃尔维拉的触碰和轻微的挪动，人偶的内部某个机械的装置可能被意外的触发了。在这个死寂昏暗的房间里，突然毫无征兆的响起了一阵清脆欢乐的八音和音乐。这是一首俄罗斯传统的非常欢乐的儿童摇篮曲，欢乐的金属音符在满是人偶的拥挤房间里来回回荡。这种纯真欢乐的音乐跟眼前这种非常昏暗、极度压抑、诡异的画面真的形成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反差。 你会发现每一个音符此刻都像是一根根冰冷的钢针，直直地扎进了尤里和埃尔维拉的头皮里，让人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了起来。尤里听到声音惊恐地转过头，老两口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顺着人偶的手臂往上看，死死地盯住了那个人偶的面部。这是一个粗糙的蜡质面具，脸颊上涂着两坨极其不自然的鲜艳腮红，嘴唇被画成了血红色，但是由于面具的尺寸并没有完全贴合，在面具的边缘，在靠近脖子和衣领的交界的地方，露出了一块没有被遮挡的东西。母亲埃尔维拉颤抖着，不由自主地凑近了过去，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呼吸变得极其急促。那根本就不是塑料，也不是陶瓷，也不是什么高分子的硅胶材料，那是人类的皮肤，只不过它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色泽和弹性，它变成了灰褐色，像陈年的羊皮纸一样干瘪起皱，没有一丝皮下脂肪，就那样死死地紧紧地包裹在突出的骨头上。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老眼昏花产生了幻觉，母亲埃尔维拉伸出了颤抖的双手，扯开了人偶手上戴着那双洁白的蕾丝手套，展现在她面前的画面彻底击穿了她理智的最后防线。那是一只属于人类的、属于一个未成年儿童的、已经完全木乃伊化的干枯手骨，手背上的皮肤像枯树皮一样紧绷着，青色的血管痕迹隐约可见，指甲还在干瘪的指尖上，甚至那些指甲还被涂上了鲜艳的红色指甲油。在那一刻，人类的大脑面对极具恐惧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彻底崩溃了。母亲埃尔维拉发出了尖叫，双腿一软，重重地瘫倒在地板上，撞翻了旁边的书堆。她的老伴尤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变得像纸一样惨白。他浑身颤抖着，甚至无法弯下腰去扶自己的妻子。他用尽全身仅存的力气，用哆嗦的手指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支离破碎，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几十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列宁大道阴冷的宁静。带队的警官在冲进房间的最初几秒钟，被眼前这种如同垃圾场般拥挤的景象和刺鼻的气味逼得倒退了一步。他看在瘫坐在地上已经处于半休克状态的两位老人，又看了看满屋子奇装异服的人偶，他一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到案情的恐怖程度。直到法医提着勘探箱走进来，法医戴上双层的口罩，皱着眉头走到沙发前，他掏出了医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剪开了那件华丽的天蓝色天鹅绒洋装，然后揭开了那粗糙的蜡质面具。所有在场的警察，哪怕是那种见过无数凶杀现场的老刑警，都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有人甚至直接转过头开始干呕。这是一具高度腐败后又被人用极其专业的手法进行风干防腐处理的同尸。快封锁现场，立刻呼叫支援，所有人退后，带队警官声嘶力竭的大吼。夏诺夫格罗德警方立刻在整栋公寓拉起了警戒线，大批的鉴识人员、法医、重案组探员涌进了这间不足60平米的公寓，他们戴着防毒面具开始对房间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沙发上、衣柜里、床底下、书架背后，甚至在满是油污的厨房橱柜里，一个、两个、五个、十个，随着搜查的一步步深入，鉴识人员每揭开一个面具，每剪开一个裙子，数字都在不断增加，一共29个，整整29具被精心打扮、穿上定制洋装、体内被塞入八音盒、脸上戴着面具的女童干尸。他们就像是被一个邪恶的巫师困在这座恐怖屋里的无声幽灵，而制造这一切的是那个精通13种语言的天才学者，那个备受尊敬的大学教授，那个在父母眼中除了读书什么都不懂的骄傲儿子阿纳托利。此刻的他并不在夏诺夫格罗德，他在哪儿呢？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怪物？最重要的是，这29个穿着华丽的小女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各位听众，在人类的犯罪史上，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案子，我们见过为了巨额财富而杀人的亡命徒，见过为了泄愤报复而疯狂杀戮的连环杀手，也见过因为极度变态的欲望而侵犯他人的罪犯。但阿纳托利的所作所为完全超越了常规犯罪学和行为学的动机范畴。 他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普通的性满足，他所做的一切触碰了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古老最深层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禁忌，就是对死亡的亵渎以及对安息生灵的惊扰。大家可能听过，我们也经常在案件中感叹过，天才和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你真的站在这间摆满了29具女童干尸的公寓里，当你真正凝视那些深不见底的深渊时，你会绝望地发现那条所谓的界限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天才的极高智商一旦加上了彻底扭曲的心理认知和病态的信仰，往往会催生这个世界上最纯粹最冰冷也是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极致邪恶。从老两口推开门的那一刻起，夏诺·福格罗德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就永远被这起震惊全球的天才学者木乃伊人偶案死死地绑在了一起。而接下来警方即将面对的不仅是寻找这29个女孩真实身份的艰难法医学鉴定，更是一次深入犯罪者极其疯狂极其变态精神世界的黑暗之旅。我们需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回案发前的十几年，我们需要去认识一下那个在邻居、同事甚至在当地警察眼中的阿纳托利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在这个案件被披露之后，整个夏诺·福格罗德市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认知撕裂中，人们无法把那个极其残忍病态的木乃伊制造者和他们日常生活中那个备受尊敬的学者联系在一起。阿纳托利并不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社会边缘反社会充满暴力倾向的边缘人，恰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这座城市的骄傲，是学术界的一颗明星。他出生在1966年，从小就展示出极其惊人的智力天赋。在学生时代，他就是那种传说中拥有过目不忘本领的神童。他顺利考入了俄罗斯最高学府之一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主攻斯拉夫语言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大脑结构多么可怕，他不仅精通了俄语，他还掌握了非常多的语言，英语啊、德语啊、法语，甚至还有拉丁语以及极其冷门的凯尔特语系语言。我们再看看他学术界，他绝对也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他不仅在大学里讲授凯尔特历史和语言学课程，还参与编写了多本极其专业的语言学词典，经常把外文文献翻译成俄语。只要是关于夏诺·福格罗德地区的地方志、家族史，或者是古老的丧葬文化，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当地的学者或者是说历史爱好者遇到难以解决的文献问题，第一个想到求助的对象必然是阿纳托利。这样一个拥有极高智商、知识渊博、被顶级大学光环笼罩的人，你怎么可能把他和这些女童的尸体联系到一起呢？这也就是这个案件最让人背后发凉的社会学盲区了。我们常常会对那些拥有极高智商和社会地位的人带有一种盲目的、近乎纵容的滤镜。心理学上我们都知道叫光环效应。各位听众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此时此刻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流浪汉天天在城市的墓地里游荡，晚上甚至睡在别人的坟头，或者躺在那些还没来得及下葬的空棺材里，周围的邻居会怎么做呢？大家肯定会马上报警，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疯子，或者是一个潜在犯罪倾向的变态。但是如果做这样事情的人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高材生，是当地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呢？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极其微妙，甚至可以说是荒诞的转变。阿纳托利不仅游荡于墓地，他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光明正大的事业。从2005年开始，他就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夏诺·福格罗德工人报》上开设了一个独家的专栏。专栏的内容就是介绍当地的各种墓地的历史、墓志铭的文化，以及那些埋葬在黄土之下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了撰写这个专栏，阿纳托利展现出了极其狂热的行动力。他穿着破旧但洗得非常干净的衣服，背着沉重的大背包，带着笔记本、相机和一些简单的干粮，开始了他的所谓的田野调查。这不是普通的考察，他用双脚走遍了夏诺·福格罗德及其周边地区的700多个大大小小的墓地，每天步行30多公里，对他来讲都是家常便饭了。 他详细记录了每一座墓碑的位置，上面雕刻的文字，甚至连墓地的土壤结构、周边的植被走向，他都画成了极其精密的草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那些极其怪异，甚至可以说是极其病态的行为开始逐渐显现。他经常在野外一待就是好几天，如果找不到旅馆，或者是为了节省时间，他就会直接睡在墓地里。他曾经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毫不避讳的，甚至带着一丝学术骄傲的宣称，自己曾经在一个废弃的农场里睡过干草堆，喝过泥坑里的雨水，更觉得是为了躲避严寒，他甚至在墓地里发现过工人准备好的还没有使用的空棺材，他就那样堂而皇之的躺进了一个空棺材里面睡了一夜。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普通人来说，光是听到睡在棺材里这几个字，恐怕就要起一身鸡皮疙瘩了。但是当时社会大众怎么看待他呢？那些报纸的编辑、大学的同事，包括他的父母啊，不仅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心理异常信号，反而认为这是阿纳托利为了学术研究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啊，这是非常伟大的。他们称赞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不修边幅的怪才，一个为了寻找历史真相而甘愿忍受常人无法忍受之苦的，简直就是现代的苦行僧啊。事后其实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一个极其悲哀的黑色幽默了。在这个世界上，天才的标签成为了他掩盖内心极度黑暗的最好的护身符。人们看到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篇旁征博引、文采飞扬的墓地考察文章，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笔记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所谓的考察记录，根本就不是为了保存什么狗屁历史文化。那些图纸、那些坐标、那些墓地巡逻路线、守墓人作息时间以及土壤硬度的详细记录，全都是一份份极其精准的，为了日后进行盗尸犯罪而准备的战术地图。经过了几百次的实地探访，阿纳托利对夏诺夫格罗德周边的每一处墓地都了如指掌。他知道哪个墓地的安保最松懈，他知道哪个角落监控探头是坏的，他甚至知道当地各种土壤在不同季节的挖掘难度。更重要的是，他通过长期蹲守和观察，锁定了他的猎物。他关注的从来不是那些刻着丰功伟绩的达官贵人墓，也不是那些安详离世的耄耋老人墓。他那双隐藏在厚厚镜片背后的眼睛死死盯住的，全都是那些刚刚挖掘出来的、填土还没有被彻底压实的新坟，而且全都是属于3到12岁的小女孩的坟墓。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意外，也并不是没有人察觉到他的怪异。有几次他在深夜墓地周围游荡，被正在巡逻的警察当场拦下。那大半夜的，一个成年人背着大包在坟地里转悠，换作任何人都会觉得可疑吧。警察厉声地盘问他，怀疑他就是盗墓的毛贼，甚至怀疑他是破坏坟墓的极端分子。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危机，阿纳托利那层天才学者的光环就会发挥奇效，他不会像普通做贼心虚的罪犯那样慌乱地逃跑，或者是语无伦次，他会极其镇定地停下脚步，用一口极其标准的，甚至带着一种学术腔的俄语，向警察出示自己的证件。他会慢条斯理地告诉警察，自己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毕业生，是凯尔特文化的专家，是市里的报纸的专栏作家。他还会从背包里掏出那些发表过的文章，如果不信，还会从背包里掏出那些发表过的报纸和密密麻麻的学术笔记，给警察讲解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关于18世纪丧葬习俗的伟大研究。那此刻面对这样一个谈吐文雅、满嘴都是专业名词、又是正当职业和学术地位的知识分子，那些基层的巡警往往都会被彻底唬住。在没有当场抓到他犯罪证据的情况下，警察不仅会打消对他的怀疑，有时候甚至还会对这种为了学术废寝忘食的精神表达敬意，然后礼貌地目送他离开。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他凭借着这套完美的伪装，大摇大摆地穿梭在生与死的边界，游荡在法律和道德的盲区里。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白天是备受尊重的学者，在讲台上挥洒汗水，在报纸上指点江山，而到了深夜，他就脱下了那层文明的伪装，带上铁锹和手电筒，化身为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食尸鬼。就这样，他把这个社会对他的信任，把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狠狠地踩在了脚底下，然后利用这份信任去实施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一股力量驱使着这样一个本该有大好前程的天才，放弃了在阳光下生活，一头扎进了这阴冷腐臭的墓穴里呢？他对这个冰冷的死去的女孩的身体究竟抱着一种怎样极其病态的执念呢？我们知道人的心理的扭曲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每棵成为参天大树的恶之花都是在极其深远的过去种下了一颗浸泡着毒液的种子。对于阿纳托利来讲，这颗毒种是埋藏在他11岁那一年记忆深处的，那是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那一年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现代犯罪心理学，尤其是行为分析科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调查概念，叫做犯罪原点，或者是叫做压力源。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没有哪个连环杀手或者是极度扭曲的变态罪犯是突然之间某一个早晨醒来就决定犯下滔天大罪的。那些极其罕见超出常人理解范畴的变态心理，比如我们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病态尸体的收集癖，往往都能在犯罪者的童年时期找到一个极其强烈灾难性的心理创伤事件。那就像是一个情感上的核爆现场，在爆炸发生的瞬间，未成年人脆弱的心理防御机制被彻底摧毁，他的认知被强行扭曲，从此之后他看待这个世界，看待生与死的目光就完全变了。那说了这么多，对于阿纳托利来讲，这场改变他的一生的情感核爆就发生在1979年。那一年阿纳托利刚11岁，当时的夏诺夫格罗德还叫高尔基市，是一座充满重工业气息的苏联城市。带入一下一个11岁的小男孩视角，11岁这本该是一个在街头踢球，在田野奔跑，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和善意的年纪。但在那一天，阿纳托利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成年人力量强行拖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死亡现场。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天阿纳托利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偶然路过了一个正在举行的葬礼，死者是一个名叫娜塔莎的11岁小女孩，她和阿纳托利同岁，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不幸夭折了。在这个沉闷的下午，娜塔莎的家属正在为她举行传统的正东教葬礼。俄罗斯的传统的丧葬习俗中有一个环节是敞开棺木，让亲友们上前与死者做最后的告别，甚至要亲吻死者的额头或者是脸颊。那对于一个11岁的男孩来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模糊甚至有一些可怕的概念。但是阿纳托利根本就不认识娜塔莎，他只是背着书包路过的看客，他看着那些穿着黑衣服哭得撕心裂肺的成年人，闻着空气中刺鼻的劣质焚香和隐隐约约防腐剂的味道，他的本能反应是害怕的，是想赶紧离开这里回到自己安全的家里。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不知道出于某种极其诡异的迷信还是极其悲伤，导致了行为失常。这时娜塔莎的母亲，一个哭得双眼通红神情近乎癫狂的成年妇女，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一把抓住了路过的阿纳托利。在阿纳托利后来对警方的供述中，他用极其细致痛苦的语言回忆到了那一刻的感受。他感觉到有一双像铁钳一样的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后脖颈和肩膀，他就像是一个小鸡仔一样，被几个高大强壮的成年人强行地拖拽到了那个冰冷的棺材面前。棺材前就是躺着那个名叫娜塔莎的小女孩。11岁的阿纳托利被迫低下了头，他的脸距离那具尸体只有不到几厘米的距离，他甚至能看清小女孩睫毛上的冰霜，以及脸上那毫无血色惨白到令人发指的死迹。接着一个极其荒诞极其残忍彻底击碎了这个男人心智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几个成年人强行按住阿纳托利的头，逼迫他去亲吻棺材里那个女童尸体的脸颊。不仅如此，根据俄罗斯某个地方极其古老而偏执的迷信说法，如果一个未婚的女孩夭折，为了让她死后的世界不至于孤单，家人会试图为她寻求一个灵魂伴侣。哎，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习俗啊，这种封建的习俗啊，我们国家古老的一些偏远地方也有这种配阴婚的这种说法哈。 所以那些失去理智的成年人不仅逼迫阿纳托利亲吻了尸体，还拿出了一枚廉价的金属戒指，硬生生地套在了阿纳托利的手指上，然后他们又拿起了另外一个戒指，强行地戴在了棺材里那具女童冰冷僵硬的手指上。那些成年人站在棺材旁边，用一种极其诡异带着哭腔的声音对11岁的阿纳托利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他的未婚夫了，你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各位听众，此时此刻如果你是这个11岁的小男孩，感受到了自己温润的嘴唇被迫贴在了一个死人的冰冷刺骨的脸颊上，感受到周围黑压压的成年人那种用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你和一个死寂的灵魂绑定在了一起，而且是强行绑在了一起，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种极致的恐惧，那种足以让人精神崩溃的巨大心理创伤，阿纳托利试图挣扎，试图尖叫，但他被死死地按在了那里，动弹不得。那种冰冷坚硬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触感，就特别像是一块极寒的烙铁，深深的永远的烫在了他11岁的大脑皮层上。从那一刻起，阿纳托利的灵魂就被永远的留在了那口1979年的棺材里。那说完了阿纳托利这个经历，在犯罪心理学上，我们把这种由于外界强加的极端恐惧所引发的心理防御机制被称为创伤型的解离。当一个未成年人面对完全超乎其承受能力的恐惧时，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吓疯，他的大脑会强行切断现实世界和自我意愿的联系，他会开始幻想，会开始从逻辑上扭曲刚刚发生的恐怖记忆。对于阿纳托利来讲，如果他不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就会被那种极致的恐惧彻底压垮。于是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个拥有极高智商本来就有些内向孤僻的男孩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构建了一个极其庞大极其病态的逻辑闭环。他开始坚信那一天的亲吻，那一场荒诞的冥婚仪式并不是一场噩梦，它是一场神圣的契约。他把这份极致的恐惧逐渐转化成了一种极其扭曲的使命感。那之后随着他的慢慢长大，他的智力天赋开始显现，把他这种极致罕见的天赋几乎用在了最黑暗最不可名状的地方。他开始研究各种黑魔法、神秘学、古代复活术和凯尔特死亡崇拜的古老文献中。他之所以日以继夜的自学那些冷门语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能够读懂那些没有被翻译成俄语中世纪的亡灵巫术的原本，各种国家各种语言。就这样，他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状中，他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和幻觉。他后来向精神病学专家交代，自从那个葬礼之后，每天深夜他都能听见娜塔莎的声音。他觉得那个死去的小女孩一直在他的耳边哭泣，哀求他说墓地太冷了，太黑了，求求你把我带走，求求你救救我。各位请注意这个极其可怕的认知转变。在阿纳托利的潜意识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了，死亡只是一种可以被逆转暂时的沉睡状态，而那些死去的未成年女孩在他的眼中也不再是冰冷腐烂的尸体，而是一个个被困在黑暗泥土里等待他这个未婚夫去拯救的无助生灵。在这个时候开始，阿纳托利的心中不再有任何对现代科学的信任，也不再有世俗的道德底线，他的整个世界观被彻底重塑了。他认为周围那些正常生活遵循生老病死规律的人才是愚昧的，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掌握了生死奥秘肩负着拯救使命的先知啊。他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看着那些墓地里对着墓碑哭泣的人，心里不仅没有同情，反而会产生一种病态的优越感和愤怒。他觉得这些父母把孩子埋藏在冰冷潮湿的土里是极其残忍的，极其不负责任的。他坚信只有他阿纳托利才能给这些女孩真正的温暖，才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和黑魔法的结合给他们带来永生。所以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棺材里瑟瑟发抖的小男孩已经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成为了一个成年怪物了。之后他就不再满足于古旧的羊皮纸卷寻找复活的咒语，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决定亲自动手，他要用他在科学和历史中学到的所有的硬核知识去践行他脑中那个极其疯狂谋划了数十年的计划。当夏诺夫格罗德的市民都在温暖的被窝里安睡的时候，备受尊敬的阿纳托利教授就会换下他在大学里的西装，穿上他那厚重的沾满泥土的黑色大衣，拿起他特制的挖掘工具，走向那些他早就通过测绘标记好的埋藏着女童的新坟。 你知道泥土下面有多冷吗？你们并不知道，你们这些自私的大人怎么可能知道呢？每到冬天，地下的冻土硬得就像生铁一样，可是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却把这么小这么脆弱的孩子装进一个连一丝光都透不进去的木头匣子里，然后上面盖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土。你们这些墓碑前假惺惺的哭两声，放下一束很快就会冻透的枯花，然后转身就走。你们回到了温暖的家里，喝着热茶，裹着厚厚的毯子，睡在柔软的床上。你们凭什么能睡得着？我睡不着，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些细微的哭声穿过两米多深的冻土，穿过城市的下水道，穿过冷冰冰的水泥墙壁，一直钻进我的耳朵里，钻进我的脑子里。他们在喊，好黑呀，好冷啊，土里有虫子，谁来救救我，带我离开这里。你们听不到，因为你们的心是瞎的。我是唯一能听到的人，我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在乎他们的人。我得去把他们挖出来，我必须去，哪怕我的指甲缝里塞满了发臭的黑泥，哪怕我的手在零下20度的深夜里冻得完全失去知觉，哪怕我要像个贼一样躲着那些愚蠢的巡逻车，都不重要。当我的铁锹终于碰到了那层木板，发出沉闷的咚的一声的时候，当我在黑暗中摸到那双僵硬的小手时，我就知道我又拯救了一个被这个残酷世界遗弃的灵魂。别怕，好孩子，跟我回家，我的公寓里很暖和，再也不会有风吹到你们了。我给你们准备了最漂亮的蓝色天鹅绒洋装，有你们最喜欢的蕾丝花边，我还买了最香的巴黎香水，可以盖住泥土的味道。我会把你们的身体那些腐烂的没用的东西清理干净，我会用最洁白的盐把你们填满，我会给你们换上一颗新的心脏，一颗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心脏。只要轻轻地按一下这里，叮咚叮咚，听啊，多么好听的摇篮曲，看，你们都在对我笑呢。你们终于不用在地下挨冻了，你们永远都是我最漂亮的小新娘。在这间屋子里，死亡永远进不来，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将是这个案件我觉得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是需要我们用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拆解的环节了。一个极其精明、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学者，究竟是如何在俄罗斯这种坚如磐石的严重冻土层中，避开了所有的守墓人和警车的巡逻，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女孩一具一具的挖掘出来呢？他又是如何在那间公寓里运用了怎样的极其专业的，甚至让从业几十年的老法医都感到背后发凉的防腐技术，将他们的肉体变成了穿着华丽洋装、体内穿着八音盒的木乃伊人偶的呢？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深夜挖掘者和他的病态工作坊。即使大家没有去过俄罗斯，或者哪怕只是看过几部关于俄罗斯冬天的纪录片，那你一定对那里的土地有着深刻的印象。俄罗斯的冬天，大地都是被彻底冰封的。夏诺夫格罗德的地区的土壤，在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的严寒中，会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坚硬。法医和刑侦专家们非常清楚，在这个季节，哪怕是使用重型的机械去挖掘冻土层，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事情。但是阿纳托利，一个平时拿着笔杆子翻阅古籍的大学学者，却仅凭一把铁锹、一个撬棍，以及他那极度狂热的病态信仰，在无数的深夜里徒手抛开了一座又一座的坟墓，也是令人震惊。那让我们把视角切换到法医学和刑侦犯罪现场重建的维度，来仔细的拆解一下这个恶魔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操作的。首先是极其精准的猎物锁定。阿纳托利绝对不会漫无目的的去碰运气啊，他有着极其缜密的情报收集系统。他的情报来源一方面是他在报社工作时的讣告专栏，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每天在墓地进行的所谓的学术考察、实地的侦查。他会详细的记录下每一座新坟的位置。各位请注意这个新坟这个词，从犯罪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看，阿纳托利之所以 只选择刚刚下葬不久的新坟，其实有两个极其现实的原因。第一呢，新挖开又重新填埋的土壤，它还没有经过雨雪的长期冲刷和沉降，相对比较松软，所以这在物理上大大降低了它深夜挖掘的难度。第二呢，它需要相对完好的遗体，它痴迷这些小女孩，它要在她们的身体彻底腐烂白骨之前把她们救出来，带回她那个所谓的温暖的家。所以一旦锁定了目标，它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行动。这一晚就是极其漫长极其耗体力的挖掘过程，为了不引起注意，它不能使用任何的照明设备，只能借助微弱的月光，或者是干脆极其黑暗的环境下，凭借着手感一点一点的挖。它把挖出来的冻土小心翼翼地堆放在了预先铺好的塑料布上，这样等它作案完毕之后，就可以尽量不留痕迹地把土再填回去，伪造出坟墓没有被严重破坏的假象。这也是为什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虽然有些家属觉得墓地的土好像被冻过，但很少有人会立刻联想到地下的尸体已经被彻底盗走的原因了。当铁锹终于触碰到木质棺材的盖板时，真正的亵渎开始了。他用撬棍撬开棺材钉，在这一刻，混合着泥土腥味和初期腐败气味的冷空气扑面而来，但他感受到的不是恐惧，也不是恶心，在他的彻底扭曲的认知里，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病态的，甚至带着宗教意味的狂喜。他觉得自己终于把这个可怜的被父母抛弃在冰冷地下的孩子拯救出来了。他将女童的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如果尸体太重，为了方便运输，他甚至会极其残忍地破坏尸体的关节，将其折叠，然后塞进巨大的帆布包里。然后他背着这沉重的冰冷的尸体徒步穿过黑夜，或者乘坐最早的一班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他位于列宁大道的公寓。接下来就是这个案件最压抑最黑暗也是挑战人类心理极限的核心区域了，就是他的病态的手工坊。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公寓里，阿纳托利变成了一个极度疯狂的防腐处理师和玩偶制造者。在这里其实简单说一下，现代的法医学在处理遗体的防腐时，通常会使用福尔马林等强效的化学溶剂，通过动脉注射的方式替换掉体内的血液，但是阿纳托利并没有这种条件，他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可是他是一个极其聪明且勤奋的学者，他通过查阅大量关于古埃及木乃伊制作的技术以及中世纪炼金术的古籍文献，硬生生地在自己的家里摸索出了一套极其硬核的干尸制作工艺。当他把一具关于深埋在地下而沾满泥土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尸斑初期腐烂的女童尸体放在公寓的地板上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是如何阻止有机物的继续腐败。他想到水，水是所有细菌和微生物的繁衍的温床，想要尸体不腐烂，就必须极其彻底地抽出体内的水分。阿纳托利使用的主要化学原料是我们在厨房里极其常见的两种东西，小苏打和盐。在这个逼仄的房间里，他像一个极其专注的手工艺人一样开始工作，在尸体的表面切口处极其大量地敷上了小苏打和粗盐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具有极强的吸水性，在法医学上这种被称为脱水干燥剂，大量的盐分通过渗透压的原理贪婪地吮吸着人体组织里的水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的皮肤会迅速收缩变色，肌肉的组织会干瘪，原本柔软饱满的肉体会变成橡皮纸一样坚硬粗糙的深褐色干尸。但是这种原始的脱水防腐过程是极其漫长且伴随着剧烈的恶臭的，尸体在脱水的过程中不仅会渗出大量的体液，还会释放出极其浓烈的腐败气体。为了掩盖这种极其刺鼻的尸臭味，阿纳托利在公寓里囤积了大量的劣质香水、空气清新剂以及工业用的消毒水。这也是为什么在开篇他的父母推开门时会被那种极其复杂的极其浓烈的混合气味瞬间击倒。他将那些敷满了小苏打和盐的尸体放置在公寓各个角落的杂物堆里，让他们在干燥的空气中慢慢风干。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阿纳托利并没有闲着，他开始为他的这些所谓的未婚妻，这些被他从死亡边缘所谓的救回来的孩子们重新准备重生的行头。 他就会去当地的二手市场、儿童的服装店，甚至直接去了别的墓地偷取那些祭祀用的高档儿童洋装、蕾丝裙子、精致的小皮靴。他就像是一个极度溺爱孩子的父亲，又像是一个完全失控的变态狂一样，精心挑选着每一件衣服。当一具尸体彻底风干，完全木乃伊化之后，这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组装工序就开始了。他用碎布条、棉花甚至旧报纸紧紧地包裹住那些干枯的四肢，让他们在视觉上显得稍微饱满一些，更像是一个洋娃娃的关节。他把他们穿上那些极其华丽夸张的维多利亚风格洋装，因为尸体的面部在脱水过程中往往会扭曲塌陷，失去原本的面貌，这是阿纳托利最无法忍受的。他需要他们看起来漂亮安静，于是他极其残忍地用厚厚的布料缠住他们的头部，或者亲手制作那些粗糙涂着鲜艳口红和腮红的蜡质面具，严丝合缝地戴在了那些空洞的头骨上。为了掩盖干枯的头皮，他还会去买各种颜色的假发，给他们梳理出漂亮的辫子或者是卷发。但在所有这些令人发指的工序中，最核心、最体现阿纳托利那种深层心理扭曲的一步是在胸腔里。他觉得这些小女孩太安静了，她们被泥土掩埋了太久，失去了声音，他必须给她们重新注入灵魂。于是他极其残忍地抛开或者是利用尸体自然腐败形成的空洞，将各种机械八音盒、发声玩具塞进这些女童干尸的胸腔或腹腔里。在阿纳托利的幻想中，当他轻轻按压他们的胸口，听到那清脆的八音盒声音时，他觉得这就是女孩在对他说话，在对他表达被拯救的感激。就这样，他看着满屋子20多个这样的人偶，脸上露出了极其满意、极其慈爱的笑容。他跟他们说话，给他们过生日，晚上甚至跟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坚信自己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科学实验，他坚信总有一天科学会进步到可以唤醒这些干枯的躯体，让他们重新活过来。哎，天哪，这是何等的疯狂，这是何等的悲哀。在人类的文明体系中，对待死者的态度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底线的重要标志。所谓的入土为安是跨越了几乎所有文化和宗教的共同底线。阿纳托利用他极高的智商和渊博的知识，不仅跨越了这条线，更是把这条底线撕得粉碎。他以一种极其高傲病态的姿态充当了这些无辜女孩的救世主，剥夺了他们在地下安息的权利，将他们强行拉回到了这种充满防腐剂和病态妄想的人间地狱。那我们这个案件讲到这儿，在这个案件中不只是这些已经失去知觉的遗体，那还有什么？还有死者的家属。当警察在公寓里忙碌地进行着尸体编号、 DNA 提取，试图从那些干瘪的骨骼和残留的毛发中辨认出这些女孩真实身份的时候，在夏诺夫格罗德的各个角落，有几十个家庭依然在每年的忌日带着鲜花和玩具去墓地里对着一块冰冷的墓碑哭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祭拜了几年甚至十年的坟墓，其实早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泥坑。他们更无法想象的是，自己那个生前受尽折磨、好不容易才入土为安的女儿，此刻正穿着夸张的洋装，戴着诡异的面具，成为别人房间里惊悚的玩偶。当冰冷的法医学鉴定结果出炉，当警方明知很残忍但不得不敲开这些受害者家属的家门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真相的时候，这个案件中另一个让人心碎、让人无法直视的二次创伤才刚刚开始。当一起极其恶劣的连环犯罪案件侦破的时候，公众和媒体的闪光灯往往会第一时间对准那个骇人听闻的罪犯，或者是那些充满戏剧张力的刑侦破案过程。这很正常，因为猎奇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也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冰冷的法医学报告和极其荒诞的罪犯供词背后，站着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呐，他们是受害者的家属。在阿纳托利这起案件中，受害者家属所 遭遇的，是一种人类犯罪史上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二次精神屠杀。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这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我们把目光暂时从这所充斥着防腐剂气味的公寓移开，我们先去认识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娜塔莉亚·查迪莫娃。娜塔莉亚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妇女，在2002年那个秋天之前，她原本拥有一个极其幸福的家庭，她有一个10岁的女儿叫奥尔加，那是一个有着一头漂亮金发，笑起来像天使一样灿烂的小女孩。然而命运对这个家庭露出了极其残酷的獠牙。2002年10岁的奥尔加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一个吸毒成瘾的歹徒残忍地杀害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失去孩子就像心被活生生地挽走了一块。娜塔莉亚在这个巨大的悲痛中几近崩溃，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夏诺夫格罗德郊外的那座墓地成为了她唯一能够寄托哀思，唯一能够感觉到女儿还在她身边的地方了。按照俄罗斯东正教的习俗，家属会经常去墓地看望逝去的亲人，扫扫墓碑，放上鲜花，甚至在节日的时候带去一些食物和玩具。娜塔莉亚每周都会去墓地，她给奥尔加的墓碑周围种上了漂亮的花，在墓碑前放上奥尔加生前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在那些下着大雪的冬日里，她也会站在墓前，一边流泪，一边轻声地和地下的女儿说话，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妈妈有多么的想念他。但是娜塔莉亚并不知道，有一双躲在暗处充满着病态欲望的眼睛早早地盯上了这块墓地。在奥尔加下葬不久之后，娜塔莉亚开始察觉到一些极其诡异、极其令人不安的细节。最初只是墓碑前的东西好像被动过，娜塔莉亚上次带来的毛绒玩具位置也改变了，有时候他带来了一束鲜花，被人刻意的摆成了另外一种形状。起初娜塔莉亚以为是墓地的管理员打扫时弄乱了，或者是附近的野狗跑过来翻找食物。可是事情很快就朝着一种极其惊悚的方向发展了。有一天，娜塔莉亚像往常一样来到墓地时，她惊恐地发现奥尔加的墓碑上被人涂鸦了。更可怕的是，在墓碑前留下了一张匿名的纸条。那张纸条上字迹非常工整，纸条上写着大概意思是说，你们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父母，你们怎么忍心把这么可爱的小女孩一个人丢在这个冰冷黑暗的地方，她在这里很害怕，她在这里很孤独，我会来接她走的。作为母亲，在你女儿的坟墓前看到这样一个陌生人留下的充满指责并且带着侵略性的纸条，你会感觉到多么的毛骨悚然呢？娜塔莉亚立刻报了警，警察来到了墓地进行了简单的勘察，但是在那个年代墓地里根本就没有摄像头，警察看到那个纸条得出了一个非常敷衍的结论，他告诉娜塔莉亚，这可能只是附近喜欢搞恶作剧的无聊青少年，或者是某些搞极端信仰的邪教徒留下的恐吓信，目的就是为了吓唬家属的。警察让娜塔莉亚不要放在心上，他们会加强巡逻的。可是这种事情怎么会不放在心上呢？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极其病态的骚扰从来没有停止过。每逢新年或者是奥尔加的生日，墓碑上都会准时出现那些匿名留下的玩具、贺卡，甚至还写着新年快乐我的小女士的字条。为了保护女儿的安息之地，娜塔莉亚和她的丈夫想尽了办法，他们甚至花钱请人把墓地的周围用铁栅栏围了起来，还加固了墓碑的底座。他们无数次地向警方求助，但每次都不了了之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邪恶的极端的力量一直盘旋在奥尔加的坟墓上方。娜塔莉亚长期生活在这种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她每晚都会做噩梦，梦见有人在破坏女儿的坟墓。时间就这样在痛苦和恐惧的交织中整整过去了九年。在2011年的11月，也就是阿纳托利的父母推开那扇尸臭味公寓门的几天后，两名面色极其凝重的重案组警探敲开了娜塔莉亚的门。当娜塔莉亚看见门外的警察时，她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她以为又是墓地遭受了破坏，或者是当年杀害奥尔加的凶手出了什么状况。她把警察请进了屋里，给他们倒上了茶。 两名警探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位已经白了头发、面容憔悴的母亲，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他们即将说出的话会把眼前这个女人的世界永远的摧毁。带队的警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一种极其缓慢、极其艰难的语气说道：女士，我们今天来是关于您的女儿奥尔加的坟墓的，我们刚刚破获了一起极其严重的案件。警探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试图把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您的女儿奥尔加，她现在不在那个墓地里。娜塔莉亚愣住了，她的大脑在最初的几秒里面完全无法处理这句话的含义。什么叫不在墓地里？警探拿出了一个密封的文件袋，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照片，背面朝上的放在了茶桌上。我们在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公寓里发现了很多遗体，经过初步的特征对比，我们怀疑其中一具是奥尔加。我们需要您看一下照片，辨认一下上面的衣服或者是面部特征。娜塔莉亚颤抖地伸出了手，翻开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并不是什么尸骨，那是一个坐在一张破旧沙发上、穿着极其华丽的维多利亚式洋装的人偶。他戴着粗糙的面具，穿着精致的儿童皮靴。不，这只是一件荒诞的艺术品，或者是一个变态的什么的玩具。娜塔莉亚绝对不相信，但是回归到理性，警察既然找上门，作为母亲的直觉，她认出了面具下隐约露出的一点点头发，那是奥尔加的发色。她更认出了嫌疑人公寓背景里用来装饰那个人偶的一些小物件，那些正是她九年来陆陆续续放在墓碑前，后来又神秘失踪的玩具。当警察极其残忍又不得不说的法医事实向他解释了这个人偶到底是用什么做成的，娜塔莉亚并没有尖叫，也没有痛哭，他整个人一瞬间像被抽干了灵魂，瘫倒在了椅子上。在心理学上，这种极度的创伤体验被称为悲伤剥夺。我们在亲人离世之后，之所以需要一个坟墓、一个骨灰盒或者是一块墓碑，那是因为生前的悲伤是极其庞大且无处安放的。我们需要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锚点，我们把所有的眼泪、所有的思念、所有的遗憾都倾注在那个几平米的泥土里。我们相信他们在那里安睡，我们在那里诉说，这是生者与死者之间最后也是最神圣的契约。所以这个阿纳托利不仅盗走了尸体，他更加残忍地将几十个家庭过去十几年的哀悼变成了一场极其荒诞的笑话。娜塔莉亚和她丈夫在过去的九年里，在无数的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对着一个完全空荡荡的泥坑流尽了眼泪。他们以为自己在陪伴女儿，但实际上他们的女儿早在下葬后不久的那个深夜被人塞进了帆布包。在那一刻，娜塔莉亚觉得十年前那个毒贩杀死奥尔加时带来的痛苦，在这九年来的欺骗和最终的惊悚真相面前，甚至都不算什么了。肉体的死亡只有一次，但在这一天，奥尔加在精神上，在作为人类的尊严上，被极其残暴地杀死了第二次。而作为父母，他们被剥夺了保护女儿最后尊严的权利。在这个极其庞大牵扯了几十个家庭的受害者群体里，娜塔莉亚只是其中一个。当警方公布案情，呼吁过去十几年来夏诺夫格罗德周边墓地下葬过女童的家属来做 DNA 对比时，整座城市的警局走廊里站满了那些面色极其惨白、浑身发抖的父母，他们排着长队，等待着那一纸极其残酷的法医学鉴定报告。每一个家庭都在内心祈祷，祈祷自己的孩子的坟墓没有被挖开，祈祷那个在照片里穿着奇怪裙子的干尸不是自己的骨肉。但现实是极其冰冷的，29具女童干尸意味着29个家庭的信仰和哀悼被彻底击碎。然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警方在他的公寓里不仅发现了这29具干尸，还发现了大量的地图、墓地巡视记录以及一份极其长的名单，名单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150多个女童墓地的详细坐标和踩点信息。如果不是他的父母那一天提早的结束假期，意外推开那扇门，这个数字绝对不会停留在29。 那我们再多想一步，他们不仅要面对极其繁琐的法律程序，还要忍受媒体的狂轰乱炸，更痛苦的是他们必须极其艰难的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已经被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的遗骸。是再次把他们埋入地下吗？那个被挖开过的泥坑还安全吗？还要再办一次葬礼吗？很多家庭拿到遗骸后选择极其低调的火化，他们甚至不敢在墓碑上刻下真实的名字，生怕有一天又出来哪个疯狂的恶魔跑出来寻找他所谓的未婚妻。但是在这些心碎的父母在法庭上愤怒地要求法律给他们一个公道时，要求这个亵渎死者的恶魔送进最严酷的监狱时，他们却绝望地发现，在现代法律体系和精神病理学的碰撞下，想要讨回这份纯粹的正义是一个极其极其困难的事情。当一个罪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疯狂妄想中，当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拯救并不是在犯罪的时候，法律该如何去审判这种超乎常理的邪恶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法庭上的审判和精神病理上的交锋。当我们刚刚陪着那些心碎的母亲在空荡荡的坟墓前流尽了眼泪之后，现在我们还需要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我们的情绪，我们接下来要推开这个法律的大门了。在夏诺夫哥罗德警局的地下审讯室里，那些早就见惯了黑帮火拼连环杀人案的老刑警此刻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他们的手里拿着厚厚的现场勘查照片和法医鉴定报告，而在桌子的另一边坐着那个双手戴着手铐穿着囚服的阿纳托里。警探们在走进审讯室之前在脑海里预演过无数种嫌疑人的反应，他们以为会看到一个因为事情败露而痛哭流涕的懦夫，或者是一个眼神凶狠拒不配合的反社会型人格的暴徒，更或者是一个极其狡猾满嘴谎言想要逃脱惩罚的老狐狸。但是他们完全错了，坐在对面的阿纳托利表现出一种极其可怕的平静，那种平静不是装出来的镇定，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直气壮的从容。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和悔恨，反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耐烦和居高临下。当警探把那些毛骨悚然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厉声地问他为什么要犯下这种极其变态丧尽天良的罪行时，阿纳托利的反应让在场的所有的警察非常的震惊。他看了眼照片，甚至还纠正了警察在提问时的一个俄语语法错误，然后他用极其清晰毫无波澜的声音开始了他的供述。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杀人，阿纳托利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那些女孩不是我杀的，是他们的父母，是你们这些愚昧的人把他们活生生地埋进了冰冷潮湿的泥土里，他们在那里很害怕，他们在向我求救。警探强忍着怒火打断他，求救？他们是死人，你把他们从坟墓里挖出来做成了木乃伊，死亡是一种疾病，警官先生，我是在拯救他们，我把他们带回我温暖的公寓，我用我掌握的防腐知识竭尽全力地保存他们的躯体，你们知道有多难吗？我要控制室内的湿度，我要定期给他们更换衣物，我甚至给他们听音乐。说到这里，他的脸上甚至浮现出来一种极其诡异的慈爱神情。我在等待啊，你们不懂科学的进步有多快，只要我能把他们的身体完整地保存下来，总有一天，也许是50年，也许是100年之后，克隆技术或者某种古老的复苏仪式就能起作用，到时候他们就能重新活过来。我是他们的保护者，而你们正在破坏我极其伟大的实验。啊，面对这样的供述，审讯室里的警察全都没了声音。你跟他谈法律底线，谈道德伦理，谈受害者的家属的悲痛，你该如何去审问一个完全不在你的现实维度里的怪物呢？他不是在撒谎试图逃避惩罚，他是真真切切的百分之百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他坚信自己可以和这些干尸交流，他告诉警察他会通过一种神秘的语言和这些女孩说话，如果女孩同意他才会把她挖出来，他甚至极其愤怒地指责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说他们根本不配为人父母，因为他们把生病的孩子直接抛弃在了坟墓。案件审理到了这个阶段，侦查的方向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偏移，警方和检方面临的不再是如何证明 他挖掘了尸体，因为证据确凿，几十具干尸就在那里，而他们面临的是现代司法体系中最棘手也是最让人无奈的领域，就是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一个人要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具备两个核心要素，第一是犯罪行为，也就是他确实干了坏事，第二就是犯罪意图，也就是说法律上所说的责任能力。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在实施极其可怕的行为的时候，如果他因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性质的能力，或者是完全丧失了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那么在法律上他就不能被视为一个有罪的正常人，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病人。当然话是这么说啊，为了确定阿纳托利到底是在装疯卖傻企图逃避刑罚，还是说他真的疯了，法庭委托了俄罗斯最顶尖的精神病学鉴定机构俄罗斯谢尔布斯基国家社会和法医精神病学中心，对他进行了极其漫长极其严密的评估。精神病专家对他进行了数月的观察、心理测试和脑部扫描，他们详细的追溯了他11岁那年创伤性事件，分析了他常年游走在墓地与社会脱节的孤僻生活方式，以及他那些关于黑魔法和克隆复活的庞大妄想体系，最终鉴定的报告出炉了，那是一份极其厚重极其专业的医学结论。专家组一致认定阿纳托利患有极其严重的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报告指出他的妄想体系已经极其深入地腐蚀了他的大脑，他在作案时完全受控于他的病态幻觉和保护所谓未婚妻的扭曲使命感，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检验能力，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恶劣性质。这就意味着法庭上的交锋在鉴定报告宣读的那一刻就已经提前结束了。在2012年5月，夏诺夫格罗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内座无虚席，空气中弥漫着极其压抑和愤怒的情绪。在旁听席上坐着几十位像娜塔莉亚那样心碎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双眼通红，死死地盯着坐在防弹玻璃后面的那个恶魔，他们迫切地希望听到法官敲下法锤，判处这个怪物终身监禁，让他去西伯利亚最严酷的劳改营受尽折磨，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度过余生，以此来告慰那些被亵渎的灵魂。但是法律的逻辑往往是不讲感情的。法官面色凝重地宣读了判决，鉴于被告阿纳托利在作案时处于极其严重的精神疾病发作期，丧失了刑事责任能力，法庭依据刑法典相关的规定免除其刑事处罚。当免除刑事处罚这几个字儿在法庭内回荡时，旁听席瞬间爆发了，凄厉的哭声、绝望的怒骂声几乎要掀翻法庭的屋顶，娜塔莉亚和几个母亲当场崩溃，试图冲向防弹玻璃，被法警死死地拦住。他怎么可以不坐牢？他挖了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做成人偶，他凭什么可以不坐牢？一个父亲绝望地大喊。法官敲击着法锤，试图维持秩序，但他随后宣读了强制医疗的决定。他说，法庭同时裁定被告人具有极高的社会危险性，必须将强制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封闭式的强制精神病理治疗，直至其精神状态恢复正常。各位听众，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极其深刻甚至有一些残酷的社会学和法理学的问题。其实我们建立现代的法律体系，设置极其严格的刑罚，是为了报复吗？是，报复是人类最原始的正义感嘛。但最重要的是，刑罚是为了惩戒，是为了让罪犯在铁窗内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罪行，体验到剥夺自由的痛苦，从而产生悔恨。可是当你惩戒的对象是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虚幻世界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刑罚就失效了。你把他关进一个世界上最严密的监狱，让他每天干苦力活，他也不会觉得痛苦，他只有觉得你们这些正常人都是疯子，都是恶魔。他不仅不会忏悔，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为了科学和信仰殉道的圣人。其实对一个坏人施加刑法体现的是法律的威严，但对于一个完全丧失认知能力的病人施加同样的刑罚，在现代法学理念看来，这不仅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是社会文明的一种倒退。所以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而不是送进监狱，这可能是法律在病理学面前做出的极其理性的妥协了。 但是这种宏大的冰冷的法理逻辑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是极其残忍的，而且更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是法律中还有一个极其致命的条款，就是直至其精神状态恢复正常。这句话就像是一把永远悬在几十个受害者家庭头顶上存在着危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如果罪犯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家属们知道他这辈子会烂在监狱里，他们可能会慢慢的平复创伤。但是被判处强制医疗的病人，只要精神病理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评估他已经痊愈，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他就可以合法的堂而皇之的走出精神病医院，重新回到社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拥有极高智商的人会再次出现在夏诺夫格罗德的街道上。所以从法庭宣判的那一天起，这场梦魇并没有结束，反而以另一种极其折磨人的方式进入了无限期的延长赛。这个延长赛对每一个家属来说都是极其痛苦和煎熬的。对于大多数悲剧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痛会慢慢被抚平，生活总会回到正轨。但是对于夏诺夫格罗德那几十个失去孩子又经历了坟墓被盗的家庭来说，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带来治愈，反而成为了一种极其残忍钝刀割肉般的心理凌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座城市郊外的一家高安全性精神病医院。这里没有铁窗，没有穿着制服的狱警，只有白色的墙壁、安静的走廊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这里，阿纳托利过得极其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充实的生活。他并没有像家属们诅咒的那样，在痛苦和疯癫中饱受折磨。恰恰相反，在药物的控制下，他的精神状态逐渐稳定。他那极高的智商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依然发挥着作用。他在医院里大量阅读，继续他的语言学研究，甚至还给其他病人或者是医护人员翻译外文的文献。如果你只是透过探视室的玻璃看着他，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温文尔雅、有些谢顶的普通中年学者，但是隐藏在这份平静表象之下，是个极其可怕，甚至让主治医生都感到不寒而栗的认知扭曲。在接受强制治疗的这么多年里，阿纳托利从来没有对那些受害者家属表达过一丝一毫的歉意。当精神科医生试图引导他反思自己的罪行时，他依然极其固执地坚持自己当初的荒诞逻辑。他依然认为那些父母是自私的，是残忍的，因为他们把生病的孩子丢弃在土里。他甚至在接受媒体极其短暂的探视采访时，对着镜头冷冷地说，那些女孩已经死了，你们这些父母既然把他们埋了，就等于放弃了对他们的所有权。我把他们挖出来，我给了他们温暖，我给了他们陪伴，我才是真正爱他们的人。哎呀，各位，这才是这个案件我觉得最令人感到绝望的地方了吧。当邪恶披上了病理学的外衣，并且在患者自己的逻辑世界里形成了完美的闭环时，任何外界的道德谴责都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而更让家属们感到极其恐惧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发生了。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对于接受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院的专家委员会每隔两到三年就必须对其精神状态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显示患者已经痊愈，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医院就有义务向法庭提交释放的申请。从2015年开始，这场对于受害者再一次的折磨正式拉开了序幕。阿纳托利的律师开始极其频繁地向法院提交释放的申请，他们提出的理由甚至听起来让人觉得极其荒谬，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又不得不认真对待。律师声称，阿纳托利的病情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控制，他已经不再听到那些死去的女孩在耳边呼唤他了，他极其渴望重新融入社会。而且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阿纳托利在精神病院里竟然谈恋爱了。他通过信件和一个比他小很多岁、极其仰慕他语言学才华的女学生建立了恋爱关系。这个女学生不仅完全不在乎他曾经把29具干尸藏在家里，他还甚至极其坚定地相信他只是一个被误解的科学怪才。阿纳托利向法院提出他想要出院，想和这个女孩结婚。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出院之后想找一份工作，去教小孩子们学习英语，然后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当娜塔莉亚和其他受害者在法院上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活生生的把心脏挖了出来，扔在地上狠狠的践踏。一个曾经游荡在墓地里极其残忍的肢解、防腐并亵渎了29个女童尸体的恶魔，现在竟然说想要出院，想要去教小孩子，想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每一次法院召开关于是否释放阿纳托利的听证会，对于家属来说都是一次强行撕开旧伤疤的酷刑啊。娜塔莉亚和其他的母亲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极其疲惫地走出法庭，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在法官面前痛哭流涕，一次又一次地控诉那个怪物给他们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必须极其卑微地祈求法官，祈求精神病专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恶魔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何等悲哀的倒置。受害者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还在流血，才能勉强维持住一份摇摇欲坠的安全感。每一次听证会的召开前夕，娜塔莉亚都会整夜整夜的失眠，她会产生严重的幻觉和被迫害妄想。她觉得只要阿纳托利一旦被放出来，她肯定第一时间回到奥尔加的墓地，她肯定会寻找她那些所谓的未婚妻。虽然法庭一次又一次地驳回了阿纳托利的释放申请，认为他依然存在潜在的社会危险性，必须继续强制医疗。刚刚提到的那种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来就没有真正取下过。只要阿纳托利还活着，只要那条允许精神病人康复出院的法律还在，家属们的梦魇就永远不可能终结。讲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站在这座由29具女童干尸、几十个破碎家庭和一本极其厚重的精神病学鉴定报告堆砌而成的废墟上，我们作为旁观者究竟能看到什么呢？这个极其罕见、极其挑战人类认知底线的案件，就像是一把无比锋利的手术刀，无情地剖开了现代社会在面对极致幽暗人性时刻的脆弱与无奈。首先，它极其深刻地拷问了我们对于天才和疯狂的认知边界。这种所谓的高智商并不等于高道德。专业知识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格和敬畏生命的底线作为支撑，它随时都可以变成这个世界上制造极度恐惧的武器。所以当你在凝视深渊时，如果你拥有过人的视力，你看到的将不仅是黑暗，还有可能从深渊里拽出常人无法想象的怪物。然而第二呢，它极其残酷地展示了现代法律在修补人类情感创伤时的极限。法律是维系社会的运转底线，它必须遵守极其严谨的逻辑、证据和病理学的鉴定。但是面对一个丧失现实检验能力的精神病人，法律免除他的刑事处罚，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这固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理性的胜利，可是这种冰冷的理性却永远无法理解一个母亲站在空荡荡的坟墓前的绝望。法律可以剥夺阿纳托利的自由，可以强迫他吃下精神类的药物，但法律永远无法把那个完整无缺的躺在地下安息的女儿还给娜塔莉亚了。最后，这个案件让我们不得不极其痛苦地重新审视我们究竟如何面对死亡。在阿纳托利极其扭曲的世界里，他不承认死亡，他试图用自己那套病态的防腐技术和虚无的黑魔法去强行挽留那些已经消逝的生命。我觉得那是爱，那是拯救，但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极其病态的占有欲和强求。死亡是我们所有生命的终结，也是必须接受的归宿。让逝者在泥土中安息吧，让生者在悼念中继续前行，也希望生者能在漫长的恐惧中找到一丝平静。这是人类跨越千万年在生与死之间建立起的最庄严的边界。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松鼠大侦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